好，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分享，这个题目呢，是你们违背了我的命。这句经文是在民数记里面的第20章的内容。那么我们先请弟兄姐妹读三处经文。第一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出埃及记的第17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然后读5-6节。出埃及记第17章，先读第一节，然后是再读5-6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前面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这是第一处经文，出埃及记的第17章。我们接下来再读第二处的经文，是在民数记。请我们先读1-2节和8节，然后再读24和28节。民数记第20章，民数记20章，我们先读1-2节和8节，然后再读24和28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8节，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24节，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不得进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28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那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这一段经文记述的是民数记第20章，前前后后有相关的一些内容，我等一会儿会再多一些交通，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些情形，以及刚才我们先读的是出埃及记第17章，那是第一次击打磐石。这第二次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是吩咐水从磐石出来，但是摩西却击打了，并且因此带来了一些后果，我们等一会儿说。好，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再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10章。请我们来读1-4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1-4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内容呢，就是摩西的两次击打磐石，他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做了两次击打磐石。其实我们刚才简单提到了，第一次是神让他击打的，第二次没有神没有让他击打，是 让他吩咐水从磐石里出来。好，我们看到这个 小小的差异，但是摩西做错了。那么做错的结果呢，就是神向他和亚伦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那么违背了他的命，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摩西最终没有进到迦南地，他死在旷野里。那么他是不允许被进入迦南地的，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他去击打了磐石，尤其是第二次。那第一次是合宜的，第二次是不合宜的，是受到了惩罚。而且他的兄弟亚伦当时就被带到赫尔山上，就死在那个山上了。而且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承继了大祭司的工作，也就是说他的兄弟摩西的兄弟亚伦他的侍奉就到此为止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当然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思考，关于亚伦的事情，他如何在摩西上山的时候，他在山下筑基牛犊等等那些事情，我今天不是重点要交通他，我今天想要交通的是摩西不是亚伦。好，我们或许可以先看一下因为讲到第一次的击打磐石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六章，稍微回过来一点点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里记述了一个时间，请我们来看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细节，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地点也是在西乃中间寻的旷野，第二次击打磐石也是在寻的旷野。可能没有仔细读的人在想，他是不是两件事描述成一件事了，或者说一件事描述成了两次。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不单是地点，还要注意时间。这个第十六章记载的时间是出埃及第二个月的十五号这是刚刚出来的。那么我们刚才也读了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是记载在什么时候呢？实际上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有很多仔细读圣经的人有做了一些分析和一些推测。那么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三十八年、第三十九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中间经历了前面，我等一会儿会更多一些和弟兄姐妹去读民数记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旷野里他们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件事之间，经过了这个三十八年的时间，这件事又发生了，就是在米利多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被他们称为米利多，也称为马萨。马萨的意思是试探，米利多的意思是争闹。他们就是众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就一直心里有这种埋怨，他们觉得离开了埃及以后，离开了他们所谓的好地方之后，被领到旷野里。这个旷野是什么地方？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之后，有五处旷野，在圣经中描述的五处旷野，有寻的旷野，有加里斯的旷野，有西乃的旷野，有以东的旷野，等等那么在这些旷野里呢，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有几处，他们按照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利非丁的意思就是休息的意思，百姓没有水喝。没有水喝的话，神愿意供应他们，尤其是当神把他们带领出了埃及之后进到旷野里。在旷野里是没有生命的地方，没有农作物，没有植物，但是他们又是一大群人， 虽然他们不能进行今天我们所谓的生产建设，但是神带领他们出来的话就要供应他们，没有水喝，好，神就说给你水喝。所以第一次是击打了磐石，而且我们刚才也读了，这里面还有属灵的意思啊。我们可以多说一点点，就是在那个地方呢，那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就是他不生农作物，所以只好神降马拿下来。尤其他们后来抱怨说没有水喝，没有肉吃，没有肉吃怎么办？当时有这种所谓的候鸟，有迁徙的问题。冬季到夏季天气变化的时候，包括鹌鹑，他们会飞在冬季夏季交界，换季的时候，很多的鹌鹑会从那个海岸飞过去，所以当时神使用这件事情给他们供应鹌鹑肉吃。那么水是什么呢？在加底斯那个旷野，寻的旷野，它是有很多的地下水，非常丰富。也有一些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去做了一些研究，说当时有一些那种特别的石头，石头里头是蕴含了很多水的，叫灰石。在那个旷野里有很多那种灰石，他们的地下水并不深，如果挖井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以色列人因为在旷野里是流浪的状态，所以他们不挖井。那么当时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在加底斯寻的旷野发生了百姓的争闹，百姓向摩西向亚伦开始攻击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带领我们出埃及。你会看到其实摩西和亚伦所处的境界，以及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所生活所面对的这些经历，跟我们今天是有相似之处的。我等一会儿再多说一点点。在摩西他说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神有这样的供应，有这样的预备。第一次在出埃及记，我们刚才读到了第17章，他们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摩西当时是刚刚80岁前后的样子，因为他在旷野里待了40年，他杀了人之后躲到旷野里，在米甸生活。那么这40年他几乎没有与人打交道，他就牧羊，放他岳父家的羊，牧羊40年，回到因为在荆棘里面见，在火里面见到神向他显现，他就回到以色列人中间，要按照神的托付，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时候是80岁左右，那么他是刚开始做这件事情，刚开始做众民的领袖，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啥也不是，他是挺战惊挺恐惧，所以他对以色列民也说，我是谁呢？你们向我争闹干什么？你不要攻击我。但是后来他119岁的时候，事情就有一些变化。我们知道第二次击打磐石应该是在他可能快到120岁的时候，他在旷野里有38年的时间，从80岁到了120岁左右，如果没错的话。当然这个细节我们没办法查考，有这些前面的读经的弟兄有这样的一些推测，我们就全且当他是这样的时间。这是因为我们刚才读到民数记第20章的时候，他讲的是正月的时候，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再看一下哈。他讲到正月，这第一次是在2月15号，离开埃及第2个月的15号，好，所以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摩西他在这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稍稍的来看一看，在民数记哈，民数记我们刚才读的是第20章，我稍稍的介绍一下前面几章发生的事情。民数记第16章，如果大家翻过去看的话，因为民数记载的事情比较多，我们只是 捡几张靠近二十张的位置，因为我们今天重点要讲二十张，捡几张靠近二十张的位置，从十六章来稍微看一看。十六章讲的是什么事情？可拉一党的人。可拉一党的人，可拉是什么人？如果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十八节和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了解一下可拉和摩西的关系。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伦、乌薛。歌侠的一生岁数是133岁。暗兰就是他的长子，暗兰是歌侠的长子。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所以也就是说歌侠的长孙是摩西，是亚伦，亚伦比摩西还大3岁。那么我们来看哈，继续往下，暗兰的一生是137岁。以斯哈是谁？以斯哈是歌侠的二儿子。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非和基西利，西基利。所以可拉实际上是他的堂兄，是亚伦，是摩西的堂兄。那么可拉按理说他也是歌侠的亲孙子啊，摩西和亚伦也是歌侠的亲孙子，这两个是都是非常关系很近的两个人。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摩西，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我们会看到那个记载，在发生了民数记第十六章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可拉有一票人支持他，有250个人，都是领袖，都是教会的领，不是教会，就是以色列民，都是以色列民这个12个支派，当时是出来了200多万人，我们知道有200多万人，每个支派都有支持可拉的领袖出来，都是当时的各个支派的带领。他们这250个人干什么呢？他们向摩西发怨言。摩西是会众的领袖，是神拣选出来要他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但是可拉因为他是摩西的堂兄，他又是带了250个12支派的领袖一起来反对摩西，结果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是什么？可拉一党人地裂了口子，他们就被吞下去了，地又重新合上了，并且不算完，地把他们吞下去之后，还有一众以色列民死了多少人？14700人，在圣经上的记载是14700人，直到亚伦拿着香炉去赎罪，瘟疫才停下。这是在民数记第十六章发生的事，这是什么事呢？是民的背叛，民的犯罪，民中也有所谓的领袖，也有无论是身份也好，他有这个歌侠的血脉。我们知道歌侠他是神，他是立位的子孙啊，他实际上也是所谓的正统啊，教会的领袖，或者说是以色列民的领袖。但是发生了罪这件事情之后，就14700人没了，就被瘟疫给夺去生命了。好，这可以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啊？我们等一会儿晚一点再去多说。就是你会看到在神的民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件会发生，这是第十七章，民数记第十七章，民数记第十六章，到了十七章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人死了太多了，14700人死了，所以民开始害怕，那么他们又开始惧怕亚伦和摩西这两个人，他们讲的东西他们开始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所以这时候就出来了一个杖，要人，神要让这些所谓的领袖拿着杖去看谁是神真正的拣选出来的那个所谓的领袖。那么摩西和亚伦他们也都有杖，我们有印象的话，摩西当时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法老的面前，他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把其他那些所谓的术士他们的杖全都吞掉了。 他这个蛇把那些蛇都吞掉了。那摩，这是摩西的杖，亚伦的杖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刚才说到的这个民数记第十七章，亚伦的杖和其他众领袖的杖放在一起，只有一个杖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杖上面长出了花，结了果子。这个杖显出它与其他杖不一样，这是第十七章的事儿。以色列民看到这些事儿，会不会惊慌？会不会害怕？好，那么第十八章发生什么呢？利未记供职，啊，把利未人专门拣选出来，不让他们去参与分地，要让其他的十二个支派的人把自己的土地，把自己的产出拿出一些来供应利未人，让他们专门去做侍奉神的事儿。这是神特别的一个安排，发生在利未记民数记的第十八章。好，第十八章的第二节，他是这样说的：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支派、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在法柜的帐幕前，这是一件很庄严的地方，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因为在法柜的帐幕前，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这是有可能会死人的地方，这个是大祭司要去的地方，那是非常深的，可以说至圣所如今代表我们的灵，圣所代表我们的魂，会幕代表我们的身体。所以当人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当祭司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相当于是我们走到我们自己最深的地方去与神相见，就是我们的灵里。这个地方是非常圣洁的地方，人的灵有可能是不圣洁的，有可能是污秽的。我们知道在约翰和雅各，他们被称为雷子，他们的灵里也有杀人的灵。主耶稣责备他们：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看到其他人想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神责备了他们，主耶稣责备他们。所以人的灵是不洁净的，但是圣灵是洁净的，是圣灵是非常严肃、非常庄严的、非常隐秘、非常在我们最里面的那一位。那么这个利未人的侍奉，在至圣所里面，在会幕前的侍奉，这是在民数记第十八章讲到了。好，马上就接近到第二十章。十六章讲的是可拉一党人，十七章讲的是发芽的杖，十八章讲利未人他们要服侍会幕，十九章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要告诉他们污秽的人如何得洁净，这是关于洁净的礼。到了第二十章，我们看到刚才前面的一些所谓的序曲，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的序曲，然后到了第二十章，就是我们今天想要交通的重点。到了第二十章，摩西他有一个击打磐石两下的这个动作。他第一次击打磐石，我们知道是神的供应。刚才我们读了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知道击打，击打这件事情啊，尤其是对耶稣啊，我们刚才也读了临前十章，磐石是灵磐石，是基督的意思。那么灵磐石被击打，这是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心意。主耶稣也要为罪人的缘故被击打，甚至被击打到一个地步，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四到五节，以赛亚书旧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你会看到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了，他受鞭伤是为了人得医治，他受刑罚是为了我们得平安。那么这是耶稣基督他在 神的旨意当中所定下的一个苦杯，他一定会被击打。我们也可以从约翰一书第五约翰一书第五章来知道，血和水一定要从他身上流下来，那做见证的就是血和水。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六到八节，从他身上流出血和水，血是赎罪，水是供应生命，是这样的吧？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从磐石被击打之后流出水来，也是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的，就是水是供应生命，血是赎罪。神使用这个磐石被击打之后流出来的水来供应所有以色列人并他们的牲畜，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在旷野里所行的奇事。其实讲到旷野，我们等一会儿可能有机会的话稍微多说一点，就是人在绝望当中，人在没有任何的生产和供应当中，人在这个旷野里就见到神供应生命的水，水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来源。那么这是第一次，这是必然啊。到了第二次，正月间，在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米利暗我们刚才没有来得及多说，米利暗她也是一个摩西的姐姐啊。摩西年少的时候，他的姐姐把他带到法老女儿的面前，那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她是一个神活活的见证，她做的事情是非常美善的，但是到了后来她就也挑战摩西的权柄，她好像成了一个你会看到人的变化，他想要表达他自己了，包括摩西在内，他也要开始要表达他自己。他看到神，他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怨言，但这个时候他自己120岁的时候，他119岁的时候受到第二次以色列人的攻击，这是对他和亚伦的身份的挑战。他刚80岁出来的时候，还是刚开始服侍，他觉得我是谁呢？我啥也不是，你们攻击我，我没办法，我到神的面前去。到了神的面前，神就说你可以击打那个磐石，给人带来水。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你带着杖去，要吩咐水从磐石出来。磐石是代表主耶稣的，磐石被击打一次是 OK 的，不能被第二次击打。摩西的第二次击打，他既表达了他自己的那一个所谓的愤怒和他权柄被挑战之下他带来的那种愤怒，已经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他的愤怒是义怒吗？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他己的？这是一个问号了。第二次，第二点就是他在这时候从愤怒里所带出来的行为，就是击打了磐石。我们知道击打的意思就是苦待，而且他手里带着是神的权柄的象征，是杖，那个杖是曾经让红海分开的杖，也是启示，也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神借着他的权柄使用摩西，使用人来做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第二次的击打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我们这个人有可能认识神已经很多年了，不管你今天是认识神的第五年、第一年还是第十年，我们都有可能还活在自己的己里面，有很多时候会判断不清楚。我们知道摩西有两次很剧烈的生气，第一次他从西乃山上下来，他在西乃山上待了40天，神给他法了，给他实际， 那么他下来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提到亚伦，因为他在山下没有和摩西一同上山，在山下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久等摩西不下来，他们就开始吵闹争开始纷纷的埋怨摩西去哪儿了，他怎么不理我们，他把我们引到旷野里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就开始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亚伦还说我没做什么，是他们把金子扔在火里就出来牛犊了。这件事情摩西非常愤怒，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把那个法版给摔碎了。我们知道后来神悦纳他的这个怒，然后又有第二次把法版交给摩西。他这一次的怒是他发的义怒，他第二次的发怒不是义怒，他第二次又在磐石的面前用杖击打，第二次的击打，那一次他的发怒使他死掉，使他不能进迦南，使他的哥哥也死在了何尔山上，使他哥哥的服饰也到了一个终结，他不再穿着那个代表大祭司的袍子给了他儿子以利亚撒。他和他哥哥一起，好像他哥哥是无辜的，亚伦好像是无辜的，但实际上他和他哥哥一起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了神。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服侍主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自己带出来？我们不一定是在教会里，我们有可能是在家里，有可能是在工作里，有可能是在生活中，不管是你对孩子讲话，对同事讲话，对朋友讲话，还是对你的工作，在任何的事件当中，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还是活在己的面前？我们做这件事情，我可能是发怒，我发的这个怒是义怒吗？还是说我肉体里面出来的东西？摩西他第二次的发怒，他第二次击打磐石，就带来了这样一个第八节的后果，就是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八节，神对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们违背了我的命。第二十八节，民数记第二十四节，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四节和二十八节，他在米利巴水的事情上违背了神的命。那么到了第二十八节，就看到了一个第一个结果，就是他哥哥死了；第二个结果就是他没能再进迦南地，没能进到神的应许地，他就死在旷野当中。他可以眼睛看见，从山上远远的看见神的应许地，就是迦南美地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他进不去。他也知道他在第二次击打磐石这件事情上是得罪了神。好，那么这是一些事实，一些现象。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可能会要有一些思考，通过这些现象，通过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好像像图像一样在我们的眼前一帧一帧的过去，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什么？其实在以弗所书第四先不看以弗所书吧，先看以弗所书吧，第四章第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这节很简单，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一节经文好像大家非常熟悉，其实可能很多儿童主日学的小孩子都能背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摩西生了两次气，生气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有可能是生义怒，也有可能是从己里面出来的怒气。他生气如果犯罪了，就会带来罪的后果。如果他没有犯罪，他生的是义怒。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是告诉我们人的气，人的怒气是 OK 的，是因为人在活在罪里，是对不起，是因为人活在他的魂里，魂的功用就是 会有情绪，会有情感。人犯了罪以后会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就会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事情，他不一定会继续在基督的义里。人犯罪以后，人照着他的情绪生气以后，他活在他自己的魂里，就不在基督的那个义袍里，他的行为就接下来就出来。我们知道衣服是代表行为的意思，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穿戴基督，是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当我们穿上基督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都讲这个，讲的是我们这个旧人穿上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穿戴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我们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合神心意的那些行为出来。但是当我们去穿上自己的所谓的情绪和意义的时候，和愤怒的时候，就不在基督里。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思考。好，第二个思考呢，就是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摩西其实有可能，如果他不犯罪的话，有可能会被神带他进到迦南美地。如果他进到迦南美地，他还能活多久？现在我们只能假设，没有人知道。反正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活到了133岁以上，他当时只有120岁。那当然，我们知道人犯了罪以后，一定会有罪的一个后果。那么现在就是思考罪的问题，罪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到，若基督在你们里面，身体因罪而死，灵因义而活。身体因罪而死，就是罪你会看到在人的身上会发生一个功效，人的身体就会死掉。在罪在我们眼前看见的时候，不单说是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上，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弟兄身上，我们的姐妹身上。你知道摩西和亚伦，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亚伦和摩西在一起的，他们吩咐磐石，神叫他们吩咐磐石的时候，他们俩是在一起的。当摩西去击打磐石的时候，他们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摩西犯这样的罪是在亚伦面前做到的。我想第二点呢，在犹大书第一章讲到了这样一件事，犹大书第一章的第22节和第23节，有些人心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就是你会看到，可能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或者说是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可能是在罪中，有可能是在污秽当中。这时候求神的怜悯，就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抢救出来，就像是把你的物品从火里面抢出来一样。如果不从火里面抢出来，它的结局就是被火烧。如果我们带着对弟兄的怜悯，对弟兄姐妹的爱，如果你看到有人犯罪，你一定要为他祷告。在你的祷告里面求的是洁净，不单是我们自己要与这个所谓的污秽分开，同时也要为你的弟兄姐妹，为他陷在那个罪中祷告，求神救他脱离那个罪的苦害。这是要从火里头抢出来的意思。因为这个罪一旦发起来就非常快，快得不得了。第一次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那个14700人死，第二次还有，之后后来又发生一件是24000人死，是在石亭。在石亭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是以色列人和摩亚人淫乱，然后就好像瘟疫一样扩展的非常快，24000人死。他们一次就死这么多人。还有一次，他们以色列人向摩西、向亚伦争闹，然后 神叫利未人，摩西叫利未人拿着剑拿着刀去杀以色列人三千人，当天就死了三千人。这个罪带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扩散。我们中间，我包括我们个人自己里面，你如果有罪，你不赶紧停止它的话，它会扩散。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这样的所谓的教义出来，不制止它，很快就扩散，一瞬间就扩散到很多的地方去，很大的面积里面去。求主怜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要很快的祷告，深深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就像是从火里面拯救一样。那么我想最后呢，请大家读一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话我非常喜爱，因为它既是讲个人，又是讲团体。既是讲我们每一个人他在神面前的工程，又是讲一个教会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十七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他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中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是像是一个做工的，你的工程就是你自己。你如果在一个教会里，教会的工程就是我们众人。我们的工程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经历得住火烧？是不是在各种的罪中你能够有很快的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不洁净的地方，求主怜悯，把那个不洁净的除去。但是这个人他有可能像是被火烧了之后，虽然会得救，却像是从火里出来的。如果你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火的烧只会让它更亮。求主除去我们的杂质，求主让我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像被火烧了不坏的金子一样宝贵。好，我就交通到这里。
刚刚王耀弟兄交通的前一段讲的旧约，好不好？他讲的旧约，旧约的摩西击打磐石，是神第二次是神没有叫他击打的。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旧约和新约不同哦。旧约的摩西，你绝对不能用它来比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因为旧约的摩西，它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什么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不要把旧约和新约混在一起了，而且把以色列人说成是教会，教会说成以色列人，不对的。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借着主耶稣舍命流血，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人和旧约的摩西不同了，好不好？我们读旧约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认识旧约的以色列人，他 他们在神的面前错在哪里。今天王耀弟兄交通的以色列人的错错在哪里，那就是摩西带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遵从神的话。摩西也不应该第二次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了，因为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磐石是做基督，击打就是代表他钉十字架。主耶稣不能钉两次十字架，好不好？所以旧约的摩西击打磐石两次是错误的，第一次可以击打那个磐石钉一次十字架，第二次再击打就是让他钉两次十字架，这是旧约的摩西的错，没有听神的话。那今天我们不同了，今天我们是新约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摩西不同，摩西是旧约，所以我们不能学摩西，因为他是旧约的。我们今天是新约，新约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因为相信主耶稣，圣灵就住进来了，我们里面就有永生了。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你怎么该怎么做。旧约的摩西是神对他说话，他里面没有圣灵，我不知道，我这样读圣经，你们觉得是不是摩西今天跟我们一样啊？里面也有圣灵啊，啊，有神的生命吗？主耶稣救了他吗？没有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把旧约和新约混在一起，一定要把它分开。因此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旧约就不同了，以色列人不是神的殿，神的灵也没有住在他里面，摩西也不是这样。我们请最后读一处圣经吧，《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造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讲的。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做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那是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好吧， 王耀弟兄，我想我就交通到这个好不好，我想我们读圣经要把旧约和新约要分开，好不好？
我来，不用话筒的，我喉咙响，我来做个见证吧。就是说感谢主了，就是说刚刚这个交通分享，我从刚刚交通分享里边我自己得到的啊，不能代表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得到，但是我自己的得到是这样子。就正好今年在二月份，在二月初的时候呢，我在单位里边和我的 shift leader, 他是个韩国人，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并且这个矛盾是很过分的，就是我是当着众人的面，是不听他的，他是我的头，但是我没听他的，我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在做，然后呢，领导呢也是坚持他的想法在做，所以我们呢就争执起来了，这是当着很多工人的面，这发生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我也祷告了，我早上起来，因为连着前几周已经有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了，我也是和神说，叫神来让我为主忍耐，不要有这种东西，让主来让我闭嘴不要说话。但是这个肉体的东西啊，我是想到的是说，就是说我生在，我已经是主的人了，圣灵已经在里面，但是我这个己啊强大到我那时候已经把主已经丢掉外面去了，你看不到主，根本就眼睛里没有主，就是我自己，然后自己也就是10点钟就回家了，不上班了，就直接回家了，一直等到回到家以后，感谢主，就是说自己静下来以后一直和神说话，和主说话，我把我自己的苦楚也好，自己的理解也好，和神说话，一直是说到大概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这个是感谢主，圣灵住在里面，圣灵有提醒我，我突然之间诗歌也出来了，就是心里面难受死了，主啊，你让我一直说要我们背十字架，对的，我为你怎么忍受一点点就不可以，你为我去死都可以，但我为什么就是连这点点，就是对自己就是这个，因为我不喜欢嘛，所以不愿意承受，不愿意忍耐。但主说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你要为我去承受，为我去忍耐呀。但是那时候的时候真的是我等到就说，然后因为我们厂里边娇翠姊妹也在， Maggie 也在，他们都给我就经文，也给到了这个不要含怒到日落，真的是只有自己去和神去沟通去交通，然后感谢主吧，圣灵有光照，然后一下子就可以释放，这个是我们比摩西幸运的地方。但是我们和摩西相同的是也是都是有肉体的，无论你地位处于什么地位，无论你的和神之间的操练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肉体真的是强大到让自己都很害怕的，好害怕。等你真正的醒过来靠着主站起来的时候，我又感谢主，靠己是站不了的，根本就没法站起来的，你那个时候是哎呀，谁过来都是火一点就着，根本就没办法，我只有感谢主，就是说还好神提醒我让我快点撤离，否则在那边真的是一个，因为大家我是自己是和神说的，我要在众人面前要承认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在单位里面谁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世界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见证，真的是求主怜悯，哎呀真的是很羞愧，就是说没有为主站住，然后也羞辱了主的名，真的是很难过，大概也就难过了两三天吧，然后第二个星期一我还休息了，我总共休息了3天吧，星期二，然后厂长啊，我们坐下来一起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没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说，首先我对我星期五的这件事情，我对我的 shift leader 我是要认罪的，我是错的，这个我作为基督徒，我这一点是错的，就是应该要认罪的，因为神说了，对，感谢主吧。那最近这一个多月，也一个多月了吧，要接近2个月了，下来我们 彼此大家都互相非常尊重。就这个是我刚刚我安阳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哎呀，我心里边的感动点是什么呀？是啊，摩西我们都那么，他是神大用的人，是吧？因为我心里想到的是说，要感谢主，主你真的是把旧约的摩西放在那边，让我心里得到的安慰是什么？安慰啊，安慰是说，是因为有时候人呢、啊、碰在自己的罪里的时候，哎呀，我自己犯罪了，愧对主了，心里边好难过，好难过，有时候就是自己悔呀、啊，悔过呀，但是就是走不出来，就好像是亏欠的，不敢面神，也不敢面对其他人。但是现在想想，主说你们就是人呐、啊，就是软弱的，尽管就是旧约的摩西是个带领者，也是肉体，也有肉体的。在新约，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恩典就是一就是圣灵进驻在里边，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提醒我们。然后主耶稣就随时随地就是我们的帮助。这个是我所刚刚你们分享了以后，我所自己得到的，就是说很感恩。没有感恩，唯有顺服，因为只有主能带领我们走出来我们自己的那个肉体，否则的话是靠自己是真的做不了的，做不到的。
好。